Hello， 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这个俄罗斯哦，供应欧洲这边的天然气哦，终于在1月13号，维纳这边时间是上午8点恢复供气了。那这个恢复供气的方式哦，也很简单，就是这个俄罗斯的那个能源部长啊，他们就一通电话打过去，然后就说好，我们现在要恢复供气了。然后这个应该是在12号那天报纸就有写，他说应该是13号就会恢复供气了哦。那可是哦，后来又发现说13号那天他并没有照他之前讲了对欧盟的承诺说完全供气哦，反正又讲出一大堆哦，有的没有的理由就对了啦。你说真的，这个断气哦，真的断的时间还真是巧哦。那当然这个巧不巧是因人而异啊，对那个供气的人来说他觉得断的好巧哦，那对这个需要天然气的人就觉得断的真不巧，天气这么冷，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断气呢？寒流特别强大，冷气团特别强大的时候来断气的，那这么一断，然后大家更能够理解到说，哇，原来天然气哦这么的重要哦。这边暖气哦，那个方式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电力，然后瓦斯。那电力呢就有很多种哦，什么火力发电啊、核能发电啊、什么水力发电，有的没有的发电的。可是这些用发电的哦，天然都比天然气要贵，所以这边的房子大部分还是说暖气设备还是以天然气的方式来供应哦。当然说有某个时期就是在苏联啊，应该说前苏联的时代哦，前苏联跟那个西方自由国家在冷战的时期哦，他们这边有一度他们很流行说在盖的房子里面他们的暖气就不用天然气哦，而是使用电哦。其实啊，现在好像很多人说起来说啊，这个为什么会有用电的暖气呢？当初流行嘛，其实这流行的背后有一定的意义哦，就是反正虽然说具有政治的因素，真的是影响我们一般人民有很大很大哦。所以你说一般人要不要关心政治啊？当然要关心啊，因为这个不再是说上面几个人哦决定的事情，可是想想上面几个人决定的事情却可以影响到我们一般平常老百姓很多很多。那个断气事件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看来，我觉得这个警告的意味比较强啊。为什么说选在这个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你说真的，那个俄罗斯他们根本也没有说打算说要断很久，这个警告意味比较浓哦。那他们如果说你选在一个天气很温暖的时候来断气，说真的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哦。那这个他们也不会感觉到说这个天然气的重要性啊。当然要选在一个天气酷寒的时候，让大家了解到这个严重性哦。那为什么说他也不会打算弄很久？俄罗斯他们天然气又不是免费提供，他们要卖钱啊，这个很大的一笔钱呢、想想看，这个欧洲这边有很大一部分的天然气哦，全都是由俄罗斯这边提供的。那这么一大笔的外汇，你说有钱会不赚吗？那现在就是等着台阶下嘛。那天气冷哦，那个断气，大家都很冷啊，大家就很紧张啊。尤其说又不是说只有影响到手一个那个乌克兰这个国家，而是影响到西欧非常多的国家，甚至影响到土耳其去了。应该是早就打定说这欧盟会出现来调停啊，要找台阶下嘛，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欧盟他态度也很硬，不出现调停哦，不出来给你摸摸头的话，你说这个俄罗斯他自己 也很难堪哦，怎么找台阶下？反正现在算是一个皆大欢喜吧。不过那个俄罗斯又提出说啊，他们希望开一个这个天然气的高峰会啊，所以就想一想哦，开一个这样子会也好啦，真的说把这个该解决的事情一次解决，不要在那个后来又来一些歹戏托捧哦，这个攀喜托捧啊，这样毕竟天气冷，没有暖气真的是已经很不好玩了哦。那说真的，每一个国家啊，对这次的断气事件都没有，并没有说真的都把它当作是一个警告，而是说把它当作一个说以后可能会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说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话，那这国家政府要怎么去因应呢？这边的报纸就在上个礼拜还有看出说，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政策怎么样，至少这边奥地利政府的政策是说，这个民生用户的这个天然气哦，绝对是哦，最后最后才会停止，最到用到最后一立方米的那个天然气的时候，真的只剩这样子的时候才会断到这个一般人民的生活，他会排一些顺序说，哎，怎么样的，说工厂啊可能会先断哦，再来是什么政府机关啊，再是什么学校，这样子一直次序排下来，大家也真的是如临大敌，谁知道，反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经验吧，让大家知道说有点像防空演习，让大家知道说如果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办，虽然这次已经是真的是发生了，那也让大家学到说学习到说哎，要怎么用这次的经验去应付以后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这边维也纳奥地利其实听说有受到天然气这个断气的影响了，可是你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感觉，我可以跟你讲没有，刚刚也跟大家讲嘛，这个民生的使用呢会摆在最后哦，会感觉到说真的说有影响哦，所以也还好哦。我看好像这边至少我看到认识一些人呢，他们对于这样子断气事件呢好像也没有说真的有太大的什么感觉，因为大家早就老神在啊，就觉得说反正这种事情哦闹他个一两天了，他只要那个这边有人出面呢，去摸摸这个俄罗斯的头啊，拍拍他们的肩膀哦，就很快就恢复了。我觉得奥地利人还蛮乐观的哦。前阵子好像那个澳洲的一个歌星哦 ，Kelly Mignon 他到台湾去看演唱会了，那很多台湾人呢就很疯狂啊、哦，去听他的演唱会。要真的说起来的话，这个女歌星她其实应该已经渐渐在走下坡了，并不是所谓的当红的歌星，可是为什么说台湾人还是这么趋之若鹜啊，她的票还是卖得不错，还把她当作这天王巨星的在礼遇她哦。这主要是因为好像真的是太少那个所谓的巨星级的歌星哦，会到台湾去开演唱会。说到巨星级的演唱会，我去年的时候去参加一场真的是巨星级的演唱会啊，而且这位巨星啊是我心目中最后的 superstar， 这个就是 Madonna。 我去参加了这个 Madonna 她在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在维也纳的一站，她其实哦，原本她并不打算在维也纳开演唱会，这个 Madonna 她开了这么多场巡回演唱会从来没有到过奥地利，这次也是第一次哦。我在想会不会也是最后一次哦？毕竟这位他已经50岁了，不是吗？50岁，不过他体力还是真的很好哎，真的很令人惊讶。他在维也纳这一场演唱会，他是临时插进的、哦。他好像听说他这次世界巡回演唱开了。全部开了58场哦，这个巡回将近半年的时间哦。那临时呢，也是在这个这边的主办单位的强烈的要求之下呢，马当娜她终于答应说来维也纳开一场演唱会，而且她待的时间很短，她几乎是那一天来飞机来到这边之后、哦，她开完演唱会，她马上就离开了、哦，她待的时间呢不到24小时，可是一样造成一股旋风。这个演唱时间呢是去年的9月23号在多瑙河的一个小岛上面哦举办。那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票价真的也不便宜哦。这个最便宜的票价呢是站票没有话位的99块欧元。然后呢第二瓶也是170块，我买了170块，因为我之前事先有先去那个参观了一下地形地物哦，看他说如果 我买站票的话是不是真的看得到什么东西哦，后来我发现我买站票你应该是看不到什么东西，而且他这个我上网上去看一下，他是99块票几乎是没有限制的在卖，这也就是说你到时候大家会挤成一团，你可能最后只看到你前面那个人的后脑勺哦。既然花了99块，我只看前面人的后脑勺，那干脆我花2块欧元坐地铁坐交通公共交通工具，我一样可以看到我前面那个人的后脑勺哦。所以呢，我就决定花了170块啊，去做一个有座位的票。那位置其实有一点远啦，带着望远镜还是可以看到他那个 Madonna 在舞台上啊，那个热歌 热舞的状况哦。那不用用望远镜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那整个舞台啊，那舞台灯光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棒哦。因为在借助这个望远镜的帮助之下呢，还看得非常清楚。这个马当娜她一头金发，真的是金得很像洋娃娃的金发，一看就知道是染的哦。那还有她的衣服哦，也是非常的有设计性，听说是名设计家设计的，是谁设计的？因为我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研究哦，所以就没有去注意哦，知道是名设计家就对了啦。我必须说，这个马当娜她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舞台魅力哦。其实她现场她有几首歌，她并不是唱现场的，而是录音的。那当然有很多首歌是唱现场，那个唱现场跟没唱现场怎么知道？一听就知道，那个唱现场你就会听到她气喘吁吁的。说真的，她50岁的人哦，她还在舞台上面又跳又叫的哦，然后呢还穿着好几寸高的高跟鞋，这一般人穿那种高跟鞋走路都有点困难，那还要在上面跳来跳去哦，所以他不愧为真的不愧为是一个一代巨星哦。舞台表演哦，热舞是一流啦，那热歌如果你的要求是在那种那个歌剧院的那种女声乐家的那种标准的话，可能你会很失望哦。可是说真的，一个流行音乐的歌手，他要求的不应该是歌声。如果你要求，当然还是要有一定的歌声啊。你一个破锣嗓子大概也很难卖，可是也很难讲。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说真的，你只要会唱卡拉 OK 哦，那现在那个电脑修饰又这么好，你只要会唱卡拉 OK， 那脸蛋长得还不错哦，你就可以当歌手出个唱片了。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说，这个 Madonna 她真的是我心目中最后的 superstar， 因为现在人真的是，只要一些正确的包装哦，你就可以当上歌星了。那她的歌声呢，喜欢人喜欢呢，不喜欢人还是不喜欢呢？那就像说那个现在很红那个嗑药的那个 Amy Winehouse 哦，我就很不欣赏她的声音哦。所以这个是见仁见智啊。那马当娜的声音是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他好像一直都在那里。就是我从我开始接触那个西洋音乐时候，他就在那里，一直到我现在啊这么多年哦，他还是一直都在那里哦。那我看身边的人呢，不管年纪比我大的还是年纪比我小的，他们好像有这样子的感觉。他们说他们觉得好，马当娜一直都在这边哦。啊，这马当娜她出道的时候是应该是1980年代那个时候吧，那时代真的是哦非常的辉煌，有好多好多的 superstar。当初我觉得马当娜应该还不算是真的很 superstar， 那个时候最红的应该是 Michael Jackson 哦。可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呢，很可惜啦，他现在哦，这个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外表有。我觉得他应该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了，他应该多花一些钱呢去看心理医生哦，而不是花钱呢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哦，什么买一个动物园哦，然后又传出一些很奇怪的绯闻，然后又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像科学怪人哦。那看到这样子也蛮感慨的啦。那还有当时的另外一个红星叫 Whitney Houston， 他红到他拍的电影也很红哦，应该是。那个跟那个 Kevin Costner 演那个什么终极保镖吧 Bodyguard 啊，真的红极一时。可是他现在是什么吸毒啊，搞得人气下滑。可是比起来啊， Madonna 在当初那个时代可能没有像他们了这样子，真的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比我所谓的一哥二哥一姐二姐的，可能 Madonna 还不是真正的一姐哦。可是能够坚持到现在，坚持到最后，而且永远保持在水准之上的人哦，他绝对是堪称哦这么长的一个流行音乐以来哦，堪称我觉得是堪称唯一的一人呢、啊。那现在的很多的歌手，第一我也没有接触了，第二我觉得就像刚刚他讲，大家都可以当歌星啊，所以就比较没有去接触了，反而会比较接触一些。比较没有人去听的一些唱片嘛，像比如说一些 DJ 他们 remix 啊，一些比较有名的 DJ 他们在放音乐的时候会 mix 一些音乐、哦、那他们也会出唱片呢、啊。就这样子，我比较会去听这种好像比较冷门、比较没有人去 听去接触的音乐。那有一个我蛮喜欢的英伦的唱片啊，英国那边的唱片，比较会在 disco 或是 pop 里面放啊，叫 Head Candy 哦，这是一个已经出了好几个专辑了，有点像那个布达巴，像布达巴这样子的一个专辑啊。反正好像真正会去接触人就会知道，那知道人也比较少。好像我们再回来讲那个 Madonna 他前一阵子好像在闹离婚哦。撇开这个闹离婚不讲，我从我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好了，我会觉得他的身材啊、曲线啊有点太男性化。我这样虽然说离舞台很远，可是借助这个望远镜的观察之下，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没有女人优美线条的人。他全身都是肌肉，有二头肌，然后那个脚上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哦。那看起来是小腹非常的平坦啊，那个胸部好像应该比较像健美先生那方面的胸部吧。所以现在除了一头那个染得很假的金发，这样看不出他有什么女人味的部分哦。然后再加上他在舞台上很喜欢比中指，然后骂脏话，好像是跟我们传统淑女有点那个印象有点差很多。不知道说他舞台上的形象跟他舞台下的形象是不是这个样子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真的会比较没有男性会喜欢吧。这见仁见智啊。再说一遍啊，每个人喜欢的对象都不一样哦。不过还是真的说真的很佩服他一点，年纪50岁了哦，他还可以这样子蹦蹦跳跳的跳个2小时哦。而且那半年58场，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事情哦。我希望说我50岁的时候也可以像他有这样子有精神哦。不要说这样蹦蹦跳跳，我只要还能够穿着高跟鞋这样子哦，在路上逛街逛了2小时哦，就已经够了。我不用跳2小时，只要还有力气逛2小时，我就觉得我已经很棒了。当然这样子想法哦，并不是想一想，如果真的想要还要保持上很好的体力的话，那还是要现在做起哦。一个人的外表啊，他很多现在医学的发达，一个人外表真的可以靠很多医学哦、美容哦来去帮你回春哦。可是一个人体力哦，这恐怕就是真的要你自己努力才做得到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拜拜。